大卫传的第八讲，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上的27章、29章和30章。那你说为什么会跳了28章？其实撒母耳上还有28章和30章，我是未讲，下一次就会讲。28章是有关扫罗交鬼，30章是说他战死在沙场，所以撒母耳上关于大卫的故事就会完结，然后再会在撒母耳下开始。我们亦都会是 take 一个 break， 就是讲完了下一次之后，我们会回去看罗马书第9章至到第11章。圣经真是好东西，我们见到旧约就是故事反映出神学，但是回到去罗马书呢，又是讲神学，所以呢圣经真的很精彩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从失落到再蒙恩的途径。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，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都会失落，失落了不紧要，但是最紧要就是怎样能够再一次能够蒙神的恩典，走上蒙恩的途径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。首先一些的背景，在撒母耳上的24章和26章，大卫两次有机会杀死扫罗，但他都没有这样做。他有试探，但是他胜过这些试探。喂，应该很开心啦，胜过试探是吧？但是又有新的试探等着他。今次他就信心不足了，又走了去腓利士人的地方，记不记得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是吧？上次走去腓利士人的地方，他又是施行诡诈欺骗阿吉王，今次又来了。他居然叫阿吉做什么？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你能不能够想象啊，以色列人的王真是叫腓利士人的王做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他还跟阿吉说我是你的仆人，他已经是低落到一个程度，他是称他的敌人成为他的主，他的王。我们都很相似啊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我们跟世俗的人有没有分别啊？没什么分别，甚至可以说有时还差过俗世的人。这个我们要很小心，但是不要紧，圣经告诉我们听什么？只要我们归向神，我们仍然能够走上蒙恩的道路。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大卫的问题在哪里？他有错误的观点。他在写诗篇的27篇的时候，哇，他很醒目的。他说什么？27篇1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哇，讲得好好听是吧，冠冕堂皇。但是在撒母耳上的27章1节，今天的经文呢很有趣，两个都是27章1节，是吧？大卫讲什么？他心里说，我必有一日死在扫罗的手里，不如逃奔腓利士地去，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。哇，他以为可以走到去腓利士人的地方就一了了之。他失落，他完全失去了斗志。我相信他是非常之的忧郁。我们上次都讲过，大卫一个非常希望敬拜神的人，在诗篇的63篇和145篇，我们都见到他渴望敬拜神，但是现在偏偏就被扫罗逼住他，他认为只可以离开自己的国家，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就不能够去圣殿敬拜神了，是吧？神曾经跟他说你不要离开犹大地，但是现在他就决定离开犹大。问题为什么他会失落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忧郁呢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，他认为他有不能胜过的敌人，就是扫罗。扫罗是神所高抹的， 啊，他知道不能够伸手害神的受膏者，你不要说杀死他了，伤害他都不可以，不可以诅咒他，他只有挨打的份，他只有逃跑。扫罗对他穷追不舍，他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，这个就是他有不能够胜过的敌人。喂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可胜过的敌人啊？你想想，喂，可能是你的丈夫，可能是你的太太，喂，可能是你的仔女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上司，是吗？喂，你不能够胜过他啊，每日就是这样来到追赶你，不能够还手，只能够逃跑了。这个就是大卫。扫罗其实是撒旦的写照。在树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啊？撒旦就好像咆哮的狮子，不断这样来到攻击神的子民，攻击神的儿女，是吧？现在扫罗就是这样，每日都使到大卫在树边缘上来到生活，最后他说我一定要离开，我一定要走去腓利士人的地方。除了他有不能够胜过的敌人，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满足的需要？以前他是一个人逃跑，喂，他喜欢瞓边就瞓边，是吧？找些嘢食都不是那么艰难。现在呢，有两个老婆，有600个士兵跟住他。喂，你只是每一日想住啲士兵食乜嘢，住喺边度，就已经够你烦恼啦，系嘛？唔系净系顾住自己啦，你要顾住600个人嘅食宿啊！呢一切都系值得佢忧虑。可能佢就喺呢个时候写诗篇嘅十三篇。诗篇嘅十三篇讲乜嘢啊？第一节至到第二节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大卫不断地问，喂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了我啊？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哇要做些事情，若果我走咗去腓利士人地方，投靠腓利士人嘅皇上就会点啊？佢会帮我照顾我600个士兵，系嘛？啊，我仲有衣食住行可以俾我两个太太，几好啊！啊，所以佢就系咁样谂住，佢要走去腓利士人嘅地方。喂，弟兄姊妹，你哋有冇啲好沉重嘅负担啊？啊，觉得有唔能够满足嘅需要有冇啊？不单只有不能够胜过的敌人，很多时我们都是一样有很重很重的负担，真的好像无路可走一样。大卫其实他的忧虑，他的失落很大问题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受膏者来的嘛，神已经讲了他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。他最好的朋友约拿丹，扫罗的仔点跟他说啊，喂，你一定会成为王的啊，我要成为你的宰相，我将来我还要帮你添。他自己的太太呢，阿比该怎样说啊，喂，你不用怕的啊，神一定会保护你，你一定会得胜。就算扫罗都跟他说什么啊，喂，你成为以色列王之后，以色列国一定会兴旺。哇，神透过这些人都跟大卫讲说话，问题是什么啊？大卫没有听见这些，他只是见到他眼前的处境，他只是见到他眼前的需要，扫罗的逼迫。其实他应该见到神不断地在帮他的。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神不断地帮他脱离险境，帮助他没有受到扫罗的伤害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说他自己会死在扫罗的手上，他完全放弃，他完全没有斗志。很快在三年后，大卫逃亡的日子就会过去，他就会在希伯伦 统治犹太人，但是现在在他逃亡的时候，他见不到这一点，他完全失去他的信心，他完全失去他的内心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他很应该来到是忍耐，忍耐是他自己在诗篇写的经文来的。在诗篇的37篇第7节他怎么说？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的等候他。是他自己的话语来的，我们要等待耶和华。但是现在呢，他忘记了，他靠他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能力，希望来到逃避扫罗。他觉得神是没有回应他，所以他在诗篇13篇搏命问神，你忘记我你要到几时啊？其实希伯来书的10:36都有教我们，你必须忍耐，使你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有没有见到这里说要忍耐？有我们要应该做的事，就是什么啊？行完神的旨意。所以认识神的话语是很重要，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我们怎能够行在神的旨意，是吗？所以我们都要读神的话语，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应许。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边，加拉太书的6:9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不单止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，我们还要等待神，是双方面，不是单方面。神有他的时间，我们有我们应该做的事，我们要行完神的旨意，但还要等待神，神有他的时间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需要忍耐。还有呢，除了大卫不够忍耐，他亦都没有祷告。在这段的日子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有祷告，但是之前当他胜过试探，当他成功的时候，他是时时求问神的旨意。他曾经两次在撒母耳上的23:2-4求问神，我可不可以攻打腓利士人，我应不应该攻打腓利士人。然后在撒母耳上的23:10，当时他已经是帮基伊拉城的人战胜腓利士人，他搬了去基伊拉那里住，他走去求问神，他说扫罗会不会来屠城，会不会来逼迫我，他求问神。然后他再一次求问神，他说基伊拉的居民会不会出卖我，他们会不会将我交出来给扫罗。有没有见到他是不断这样求问神？但是现在呢，他完全没有求问神的旨意。其实大卫的经历和耶稣基督的经历是很相似。当耶稣基督就快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约翰福音的12:27，他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是我生出来就是为了上十字架。你都是照你的旨意，就是好像路加福音的22:42，记不记得他本来说求你拿开这个苦杯，但是后来他说不好了，照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旨意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有神的时候性，有神的旨意，我们要等待神，但亦都有要我们做的事。大卫在故事结束之前，他会再一次寻求神的旨意，神就会改变一切。神正在树等候大卫回到他的身边，以致他是能够是帮助大卫。这个亦都是我们的写照来。很多时神就是等着我们，当我们离开了神，神就在等着我们回到去。当我们求问神，归向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帮助我们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还未寻求神，他决定离开犹大地去到腓利士人的地方。 记唔记得加德先知喺撒母耳上嘅22章第五节同大卫讲乜嘢啊？你要留喺犹大地，你唔好离开。而家大卫点样啊？唔单止离开咗犹大地，佢仲要去边度啊？敌人嘅地方。你谂下，佢已经系失落到去一个地步，佢唔听神嘅话语。是吧，离开犹大地仲不特止，他还要走去敌人的地方，他完全违背了神的命令。这个也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写照，我们都是属于神的，但很多时你看很多基督徒都是被撒旦来到影响，都是被撒旦来到控制。如果我们是被敌人来到包围，被敌人来到控制，是无可奈何，是没有办法。但如果我们甘心情愿是被敌人来到俘虏，走去敌人那里，这个又是另外的一回事。大卫于是他就去到加特那里。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曾经去过加特那里，曾经面对过亚吉这个腓利士王。记不记得啊？他去到那里他很害怕，是吧，他怕人会杀死他，所以他就扮白痴，在个城门上高指手画脚，那些口水流到去条须那里，整个白痴人一样。那段时的加特王阿吉怎么说啊？哇，我这里不够白痴佬咩？你还找个大卫来，快点赶他走，快点赶他走。他现在又回转头了，今次不是单身一个人，带埋两个老婆，600个士兵，有没有改变啊？他仍然没有改变啊，仍然是行诡诈，仍然是讲大话。由三件事我们能够见到大卫仍然是诡诈。哪三件事啊？第一，他向加特王要求有一座城。毫无疑问，扫罗追杀大卫的消息已经传到加特的城里面，任何扫罗的敌人都会成为加特城里面的人的朋友，他们都会热烈来到欢迎所有扫罗的敌人，他们认为大卫就是扫罗的敌人，所以他们很欢迎大卫。加特王亦都希望大卫能够用他的才干同埋佢手下600名嘅勇士嚟到帮助自己征战，所以佢好开心。大卫呢，佢唔想留喺加特，虽然佢投靠咗亚吉王。点解佢唔想留喺加特啊？喂，你谂下好危险㗎喎，呢个王同埋佢啲手下分分钟都虎视眈眈，望住你，监视住你，係咪啊？你唔想日日俾人监视㗎。另外呢，喂，他们拜偶像的啊，我相信大卫都不想跟他们一起拜偶像，所以大卫说你给一座城给我是属于我的。喂，你说大卫没错这样做，问题是什么啊？他的态度，他居然跟加特王亚吉说什么啊？我不配住在你的王城里面，是吧？喂，你想想，以色列王卑身屈膝同另外一个王同敌人话，我唔配住喺你个王城入边。嗱，呢个就系大卫嘅诡诈，所以加特王就将洗格拉赐咗俾大卫。嗱，大卫仲向亚吉嚟到保证，佢话我随时会翻嚟帮你噶，我虽然走咗，啊，你一叫我就翻嚟噶啦。哇，亚吉好开心。他们离开了加特城，我相信亚吉都很开心的，不需要照顾成二三千人。喂，你说600个勇士就哪里来二三千人啊？每个勇士一个家庭就四口了，起码是吧，一个太太就两个儿女，一家四口你乘600都已经2400了。喂，如果你还有父母在堂的话，真的分分钟成3000多人。哇，3000多人呢，在加特城里面突然间要给他们很多的食物，住的地方都不简单。所以加特王就将洗格拉赐了给大卫。洗格拉在哪里啊？洗格拉是在加特城 西南大概25里，是属于西面支派。这个城在西面支派和犹大支派的边界，所以这个城和两个支派都有很大的渊源，和两个支派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当时这个城是属于腓利士人，在他们的管理之下，是他们的控制之下。但是当亚吉将这个城赐了给大卫，撒母耳上的27章第6节就说这个城永远属于犹大国。对大卫来讲，这个城是非常之重要，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基地，将来他建立犹大国的时候，在南部这个基地将会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除了他是施行诡诈，要求亚吉王给他一个城，另外呢，他对他打仗的回报不诚实，他就是欺骗加特王。他怎样欺骗加特王啊？他每次攻打敌人的时候完了，他就会跟加特王说我攻打了哪个地方，加特王就会认为什么啊？认为他攻打了犹大国啊。你知道同一个地方是有犹太人和腓利士人，或者腓利士人的盟友在这里，他攻打的就是腓利士人的盟友或者腓利士人，但是他不说给亚吉听我攻打哪些人，他只是说我攻打了那个地方。那你想想，亚吉认为大卫是扫罗的敌人来的嘛，喂，你攻打那个地方，你当然是攻打犹太人啦，是吧？你不会攻打我的人的。所以亚吉不是很开心，以为大卫在说帮紧他，其实呢，大卫在说攻打紧亚吉的盟友，攻打腓利士人和他们的盟军。其实大卫所做的正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所做不到的事，就是将敌人完全消灭或者赶出迦南地，约书亚没有做到。其实这个是摩西的命令，在申命记的20章，你进入迦南地，你是要将所有的敌人来到消灭，甚至是灭口。大卫将他们灭口，为什么？不是他残忍，而是他怕这些人走回来讲给加特王听，喂，大卫原来攻打这个地方不是攻打犹太人，是攻打腓利士人，如果他们讲给亚吉听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大卫是将所有的人灭口，他对亚吉讲的话非常之有技巧性，你可以讲是很诡诈，但是他完全得到亚吉的信任，认为他就是自己的好朋友。还有第三个诡诈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不想面对扫罗的军队，所以他又讲了很多诡诈的话。其实亚吉是很希望大卫能够帮他攻打扫罗，所以亚吉邀请大卫跟他一起上战场和扫罗来到争战，是神的恩典没有让这件事来到发生。可不可以想象啊，大卫去到战场上面对扫罗，他会怎么做啊？当亚吉叫他去攻打扫罗，大卫给亚吉的回答都是很诡诈。他说什么啊？他说仆人所能作的事王必知道。这句话好像是跟亚吉说，到目前为止你只是听见我给你的回报，我怎样攻打敌人，但是很快你就会见到我在战场上有多勇敢，有多能干。哇，亚吉想着大卫会帮他攻打扫罗，但是其实这句话可以调回转头的、哦、其实大卫暗示着什么啊？你叫我帮你一起去攻打扫罗，你小心 啊，你不要后悔啊，我很可能调回转头就攻打你了，是吧？你那阵时你就会见到我在战场上有几勇敢，有几大的能力。这句话其实是大卫的用意，但是亚吉呢、啊、傻傻地，他还很高兴，以为大卫真是帮助自己，他还永远 叫大卫成为他的护卫长，他要大卫成为他永远的护卫长。当腓利士人集合在一起要攻打扫罗的时候，五个首领就出现了。为什么会有五个首领啊？腓利士人是有五个主要的城，所以是有五个主要的首领。这五个首领见到大卫在树亚吉王的后面，还有600名的士兵，600名的希伯来人的士兵。喂，这五个首领不是好像亚吉那么傻奸奸的，傻傻地的，他们很聪明的。他们立刻说什么啊？喂，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希伯来人在树我们的军队当中啊？哇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当我们若果我们离弃神的时候，神很可能会透过我们的敌人来问我们，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的？这个就是神透过他敌人来都是问大卫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亚吉就立刻跟他的这些首领来到解释，他说不是啊，大卫已经离开了扫罗有成一年几的了，他来到我这里，我日夜地观察他，绝对没问题的，这个人，这个人绝对信得过的。但是那五个腓利士人的领袖怎么样？没有亚吉那么傻，他们也都没有跟他们的王来到争论，可能他们知道不要跟他争，他们正是说什么啊？为了安全的措施，都是叫大卫回去洗格拉，他喜欢怎样行他的军事，继续他的军事行动就由他，不要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打仗。于是亚吉就走去跟大卫说，喂，这些是腓利士人领袖叫我跟你说的，我都没办法。哇，大卫不只是一个牧羊人，不只是一个勇士，一个音乐家，他还是什么？一个很好的演员啊，他懂做戏的，在树亚吉面前他扮到很受伤的样子。他说，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做错什么啊？为什么不准我去帮我的主，我的王来到击败我们的敌人啊？哇，哎，真的很懂做戏啊，是吧？喂，这句话又是似是而非的，又是有骨的。这句话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他指哪个啊？是说亚吉啊？还是扫罗啊？还是耶和华啊？是吧？喂，他说我的敌人，他又是说哪个啊？是说犹太人啊？还是腓利士人啊？还是另有其人啊？是吧？喂，亚吉就认为什么啊？哇，大卫的仇敌就是扫罗咯，犹太人咯。大卫的主，大卫的王是谁啊？就是我咯，是吧？啊，亚吉这个人真的头脑简单。哇，于是他没办法，他的首领跟他说不要大卫，他只可以跟大卫说，喂，你都是回去洗格拉啦，回到去那里等候消息，究竟我们打仗打成怎样，不要激怒腓利士人的领袖。于是大卫就服从他，开始回去洗格拉。神虽然帮助了大卫，不需要他面对扫罗和他的军队，但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犯罪，所有讲大话欺骗人，都是有后果的。大卫身上就发生这些事，日后大卫被他的手下、他的官员、他的甚至他的家属不断地来到蒙骗他，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。这个就是好像他欺骗亚吉一样，哇，报应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中国人讲，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讲的，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获什么，收成什么。加拉太书的6章7节，这个就发生在大卫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千祈不要行诡诈，因为都是会有后果。大卫于是最后就怎样啊？神给他机会归向自己， 但是要经过一场的悲剧。神使到大卫不需要面对腓利士人的军队，为什么？喂，你说不是走去攻打扫罗，为什么会跟腓利士人争战？面对扫罗那时候就只有逼住他调转枪头来打腓利士人，是吧？所以神是避免了他跟腓利士人争战，但是有另外一场的战争。敌人是哪个啊？亚玛力人啊。在出埃及记的17章和申命记的25章都说亚玛力人是以色列人长期的敌人。因为扫罗未能够完全击败亚玛力人，所以他们卷土重来，今次他们就抠机会来到攻打洗格拉。这些亚玛力人知道大卫在加特，而且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这一场的争战上高，所以他还未回到洗格拉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时间来到偷袭洗格拉。在说洗格拉入面的有什么人啊？那些男丁全部去了加特，得回一些妇孺，得回一些老人家在这里，所以他们不能够是抵抗敌人。亚玛力人将所有的妇孺绑架了，将所有大卫的财宝全部拿了，他们还将洗格拉这个城是完全烧了。神容许这件事发生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透过这件事等大卫能够倚靠自己，等大卫能够离开敌人的地方回到去犹太人的领域。当大卫和他600名的士兵回到来，见到所有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，他们很伤心，他们很担心。感谢神，啲亚玛力人冇立刻杀死呢一班嘅妇孺。大卫点啊？我头先话佢将全部嘅敌人灭口，系嘛？哇！用乜嘢亚玛力人又系咁啊？但系就系神嘅恩典，亚玛力人冇咁做。其中大卫嘅手下就好嬲，好嬲，因为明明神同大卫话你唔好离开犹大地，大卫冇听话。不单止离开了犹大地，还走到去敌人的地方，所以他的手下都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惩罚，因为大卫没有听到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们很生气，他们要用石头来抌死大卫。在这个时候大卫没办法，他只能够是归向神。在经文我们要见到不断地提到大卫两个妻子的名字，很有趣。喂，点解喺呢度突然间会提起大卫嘅妻子啊？系咪话呢两个人俾亚玛力人掳咗去啊？唔系，我相信呢度其实经文喺处数算紧大卫嘅罪。大卫嘅衰落嘅开始就系因为佢娶咗第二个太太，娶咗亚比该。系神嘅旨意系一夫一妻，当佢娶咗好多的妻子，日后他会娶更多的妻子，他的衰落就一路一路越来越差。到去撒母耳下的第11章，甚至他有这么多的妻子都不够，他还要跟拔士巴来到犯奸淫，以致他是犯了很重很重的罪。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经文不断提到他两个妻子，其实就是数算着大卫的罪。一个人是要去到谷底，然后才知道不能够依靠自己。这个相信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要去到谷底，知道不能够依靠自己了，才调回转头来到依靠神。在撒母耳上的30章第6节讲什么？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在这个时候他卒之之死了，是吧？到这个地步知道只有神能够帮助他。但是若果他早在撒母耳上27章已经是倚靠神的话，他就不需要是有这样的下场。大卫于是叫他的祭司亚比亚他将以弗德是拿来。以弗德有什么用啊？我跟大家讲过，以弗德里面是有乌灵和土冥，可以寻求神的旨意。 嗱，虽然大卫冇完全服从神，但神仍然回答佢。扫罗呢，喺住撒母耳上嘅28章，我哋下一次就会见到扫罗都有求问神，最后，但系神有冇回答扫罗啊？冇回答，已经太迟啦。大卫呢系合神心意嘅人，虽然佢离弃神，但系只要佢归向神，神系会系回应佢。嗱，呢个亦都系好值得我哋嚟到系反省。我哋手上都有神嘅话语嘅，都有圣经系嘛？喂，我哋有冇让圣经嚟到同我哋讲说话？我哋有冇读经啊？吓、啊，喂，读经就系神同我哋讲说话啊嘛，系嘛？喂，我哋要神嚟到回答我哋，你有冇读经先得噶？神回答咗你，你都唔知啦。如果你唔去读神嘅话语，所以我哋真系好需要嚟到读经。嗱，神向大卫保证，若果佢追赶敌人，佢一定系会成功。于是大卫同佢600名士兵就一齐出发，行咗16里，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比梭溪。其中200个士兵唔能够再行落去咯，筋疲力倦，冇晒力。但系神仍然容许400个士兵继续前进，继续嚟到系进行。而当佢哋行咗冇几耐，佢哋就发现咗有一个埃及嘅奴隶。呢个奴隶系亚玛力人嘅奴隶，因为佢病咗，亚玛力人将佢留低咗，啊，费事牵连佢哋。他们问这个奴隶，原来是3日前那些亚玛力人因为他病留低了他。3日前就是大卫刚刚求问神，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就派了这个埃及的奴隶来到帮他们。这个埃及的奴隶的主人一定是非常之重要的人物，在亚玛力人的军队里面，因为他知道亚玛力人的行程，亦都知道亚玛力人在哪里来到安营，他就带领大卫和他的手下去亚玛力人那里来到偷袭他们。本来这个埃及人是会死在旷野， 是神的恩典救了他，叫他来到帮助大卫来到击败亚玛力人。当亚玛力人在庆祝他们胜利的时候，大卫和他的手下突然间来到袭击亚玛力人。除了400名年轻的亚玛力人以外，其他的亚玛力人全部都被大卫和他的手下杀了。他们救回所有被掳的人，抢回所有的财富，还将亚玛力人的财富据为己有，成为他们的战利品。可以说得大卫是得到彻底的胜利。当我们回顾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，当他遇见有困难很黑暗的时候，神是怎样救他的呢？当我们见到神怎样打救大卫，我们就能够知道，当我们神的儿女有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神是会怎样帮助我们。但我们首先一定要归向神，信靠他，就好像大卫一样。神是怎样帮助大卫啊？神首先是没有放弃到他。很多时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我们认为神放弃了我们，其实这个是撒旦的谎言。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，如果我们真是他的儿女的话。但是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好像离弃了我们。但当我们调回转头呢，寻求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帮助我们，就好像大卫一样。大卫离开了犹大地，神帮他透过他的苦难，帮助他是能够回去犹大地，以致大卫是能够归向他。除了神是没有放弃到大卫，他亦都鼓励他。200个士兵没有办法前进，你想想大卫是不是很失望？但是仍然有400个士兵愿意和大卫一起前进，与他同行。神透过这400个士兵来到是鼓励大卫。还有第三点呢，神是会不断这样来到指示我们。当大卫和他的军队不知道亚玛力人将他们的妻儿掳了去哪里， 神就怎样差派这个埃及的奴隶来到帮他们指引他们，以致他们是可以找到亚玛力人。还有第四点呢，神是帮助大卫胜过亚玛力人，救回他们的妻儿，还拿到很多的战利品。等阵我们就会见到这个是神的恩典，是神带领他们得胜。正如好像诗篇的37篇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再一次给我们见到，我们是要倚靠神，要归向他，神就会帮助我们来到得胜。于是得到这么多战利品，大家就要分战利品的了。在这里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很有趣，撒母耳上的30章20节讲什么？这是大卫的掠物。是不是说这些全部战利品都是大卫的？不是全部都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他有给他的士兵的嘛，他没有完全占据了。这句经文比较好的翻译是什么？是大卫有责任来到分配这些战利品，每一个士兵都能够得到战利品。喂，那你说那200个士兵疲劳到不得了，不能够前进，没有走去参与这场战争，喂，他们都能够得到战利品吗？哇，给我两个女儿就会说什么？ Not fair，不公平，你没有打到仗，为什么会得到战利品啊？他的手下亦都有些人是这样问，在撒母耳上的30章21节，有些恶人，有些匪类，都是说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战利品给这些200个人。大卫怎样啊？大卫不同意啊，他是很有礼貌的样来到定下了军中的规矩。这个规矩是什么啊？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战利品，你有打仗，你没有打仗，只要你是军中的士兵，你就能够得到战利品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大卫知道这个胜利是谁给他们的？是神给他们的嘛，是吧？就是我刚才所说，是神帮助他们得胜的嘛。如果是神帮助你得胜，这些战利品属于谁啊？属于耶和华的嘛，不是属于我们的嘛。没有人能够是将战利品据为己有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来的嘛。所以他们也都需要有恩赐，就是将这些战利品分给所有的士兵，而不是据为己有。还有呢，大卫是将部分的这些战利品给了犹大南部的长老。哇，你说突然间为什么将战利品给犹大长老啊？喂，有两个原因。这些长老都曾经当大卫和他的手下过着流亡的日子的时候，这班人都帮过大卫。喂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帮大卫的。记不记得阿希米纳这个大祭司啊？他帮了大卫之后发生什么事在他身上啊？全家被杀，祭司城入面的祭司都死晒，是吗？喂，你走去帮大卫好大罪的噃。这班人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帮助大卫，所以大卫要报答他们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大卫好识想嘢噶。喂，我将来翻到去犹大地点啊？我要得到呢班长老嘅支持，系嘛？而家先俾啲甜头俾佢哋，俾啲好处俾佢哋，将来佢哋就会支持我。大卫都好识谂嘢。嗱，洗格拉已经俾火烧晒啦，但系大卫同佢嘅手下仍然翻到去洗格拉嚟到等待消息。乜嘢消息啊？就是扫罗同埋腓利士人嘅争战嘅结果。呢一个结果我会下一次同大家讲，喺撒母耳上嘅31章。但是先俾少少嘅资料俾你哋，就是扫罗同佢啲仔都会死喺战场。这个其实我哋都应该知道。大卫立刻点样啊？知道咗呢个消息，立刻寻求神嘅旨意。有冇见到大卫已经系归向神？再一次翻嚟系嘛？扫罗死咗，系俾咗我哋好开心啦，系嘛？做王啦，系嘛？唔系大卫，佢走去求问神嘅旨意。 神话你唔好咁高兴，你走去犹大地，喺嗰度先管理犹大国。佢管理咗七年半先成为全以色列人嘅王，而希伯伦就成为咗佢嘅首都。大卫逃亡嘅日子总算过去啦。扫罗死咗，佢就唔需要再逃亡。在住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从失落到再蒙神的恩典。为什么我们会失落？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环境的上面，我们就会失落了，就会忧愁，甚至可能会有忧郁，跟住还可能会怎样？好像大卫那样，靠自己的手段，靠诡诈来到行事，来到做事，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喂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属灵的领袖都是曾经失落过的。你想想摩西，神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呢因为那些以色列人不听他话，哇，他很灰心，甚至想一死了之啊！民数记的十一章十五节。还有以利亚呢，其实以利亚和大卫很相似啊！哇，他意气风发，打赢了450个巴力的先知。喂，不是说真的用拳头打胜巴力的先知，是靠神的能力一把火烧晒所有的祭物。啊，然后以色列人将巴力的先知杀死他们。哇，他应该很得意，他应该是非常之开心啦。不是，有新的试探就即刻来到了，耶洗别就即刻追杀他，以致他怎样匿埋在树的山洞那里，离开他的工作岗位，跟大卫一样过着逃亡的生活，真的好像大卫，亦都是求死在树这个列王纪上的第十九章。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怎样啊？我们是藉着环境来看我们的神，这样你就一定失落。我们应该要怎样啊？藉着我们的神来看我们的环境，这样就不同了，这样你就能够走出来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不是藉着环境来看我们的神，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好像大卫所讲在诗篇的十三篇，喂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的环境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我们调回转头，藉着我们的神来看我们的环境呢，我们就会得到勇气，我们就会有信心。在箴言的35篇，所罗门教我们什么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在诗篇的31篇第15节，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逼迫我的人。若果我们是透过神，我们依靠神来看我们的环境，将会是很不同。这个是第一点。还有第二点呢，我们是要回归投靠神的怀抱，我们是要寻求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大卫，当他离弃神的时候，他不寻求神的旨意，他是节节败退。但是当他归向神，当他寻求神的旨意，神再一次来到帮助他。还有第三点呢，神甚至是会用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叛逆来到成就他的旨意。大卫去到腓利士人的地方，其实他是犯了罪的，但是他经过这件事，他能够明白腓利士人的军中的情形是怎样，腓利士人的场地是怎样，行军安营是怎样，以致日后能够帮助他来到攻打腓利士人。那你说，哇，神用我们的罪来到完成他的旨意，不怕犯多些罪咯？喂，小心啊，有没有见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罪都是有他的后果？洗格拉城被烧，大卫和他手下的妻儿全部被掳晒去啊！喂，非同小可的这件事，若果亚玛力人将他们杀死的话，将会造成很大的后果。是神的恩典，是没有杀死他们的妻儿。 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是有多严重，所以在撒母耳上的三十章第四节，他们放声大哭，他们知道问题是很大。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都是会有后果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所以我们怎样，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怎样能够再次蒙恩？第一，我们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环境。第二，我们离弃了神，我们要归向神，走回去神那里，寻求神的旨意。还有第三呢，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段行诡诈讲大话，我们要倚靠神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上的27章、29章和30章，给我们见到大卫他的失落。但是失落不要紧，只要我们知道怎样能够再一次再蒙你的恩典，走回去你的旨意的上高。愿意我们当我们在失落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学习透过你来到去看我们的环境。愿意我们离开了你的话，都能够是投归你的怀抱，能够是再一次求问你的旨意。当我们在失落的时候，愿意我们都不要靠自己能力，不要施行诡诈。愿意我们都能够宁巧像蛇，纯良像鸽子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